092第22章住房和城市规划。6.1947 年英国市乡规划法案的严厉规定很好地说明了城市规划者如何倾向于使得整个经济屈服于行政专制主义。尽管英国在几年后就不得不又废止了这些规定，他们在其他国家不乏赏识者，而且在美国还被当作值得仿效的榜样。他们无非规定了市政当局有权完全没收因城市房地产所有人较大程度地改变了其土地的用途而得到的所有收益，而且该收益的定义是任何土地增值超过在完全禁止改变土地用途的情况下的土地增值，它当然也许就是零的那部分差值。而对这一没收全部开发权的补偿只占一笔为此目的设立的一次总付基金的一部分。这一方案所依据的设想是人们可以按一种价格自由买卖土地，该价格建立在特定地皮的当前用途永久不变这一假设的基础上，任何来自更改该地皮用途的收益都应作为允许这一更改的代价上缴规划当局，而任何保持当前用途的土地的贬值损失只影响到土地所有者本人。如果保持当前用途的一块地皮不再带来任何回报，那么名为开发费的缴款金额由此会等于转入任何新用途后的全额土地价值。由于为管理这些法规而成立的当局由此得到了对改变除农地外的所有土地的用途的完全控制权，它事实上被赋予一种为了新的工业或商业用途决定所有英国土地用途的垄断权利，它还被赋予全权行使这一权利，以便有效地控制所有这些发展。从其本质来看，这是一种不受规则制约的权利，而且被授予这项权利的中央土地委员会从一开始便表白，他并不打算自加任何必须自始至终遵守的规则来作茧自缚。他在活动之初公布的操作说明，以一种很少能够比拟的坦率程度道明了这一点。这些工作说明明确保留了只要出于特殊原因无法应用一般规则就可规避他所颁布的工作规则的权利，规定有权兼或改变他的政策并认定一般工作规则是可变的，如果他不适合某一个案。毫不令人吃惊，人们发现在这一法案里的这些条款是行不通的，而且在七年之后又在支付对所有土地开发价值的国有化的补偿费之前，英国又不得不废止他们。留下来的是这样一个情形，任何土地开发必须得到规划当局的批准，据信如果这一开发与一个业已公布的总体规划不相抵触，人们就可以获得这一批准。这样各位土地所有者又开始有兴趣把土地用于更好的用途。如果说整个试验实际上不是人们广泛持有的设想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看作为一则耐人寻味的插曲和一种对考虑不周的愚蠢立法的形象描述。在土地方面排除市场机制并以集中管理来取而代之的所有企图，必定导致某种同类的赋予当局全权控制任何土地开发的制度。这一中途夭折的英国试验之所以没有引起较为广泛的注意，只是因为在那时候法案虽则开始生效，执行法案所必须的机制却从未开始完全运作。执行这项法案所必须的法律和机构过于复杂，以至于除了少数几位不幸者被复杂的工作所缠身之外，没有人懂得这项法案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其从许多角度来看，与一般的城市规划类似的问题是那些建筑条例问题。尽管它们未构成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但我们应该对它们做简要的分析。有两个原因说明为什么有关某些允许在城市中建造的建筑法规毫无疑问是可取的。第一个原因是目前常见的对营造会构成火灾或健康隐患的建筑可能殃及他人的考虑，在现代条件下必须附带考虑到的人包括邻居，所有不是一座建筑的居住者，而是居住者的顾客或委托人的使用者，这些使用者需要某种有关他们所进入的建筑安全可靠的保证，或者至少需要有某种查实手段。第二个原因是在建筑方面实施某些标准可能是唯一防范建筑商欺诈和诓骗的有效方法，在建筑法规中规定的标准被用作为解释建筑合同的手段， 他们确保了建筑商实际使用根据一般理解是适宜的建筑材料和技术，除非合同明文作出其他规定。尽管这类条例的可取性几乎无可非议，但是在少有的领域里，政府条例能够提供同样多的滥用机会，或被实际上这么广泛地用来对发展施加有害的或完全非理性的限制，并且如此经常地助长了地方生产者的准垄断地位的加强。只要这类条例超过了对最低标准要求的规定，尤其是如果他们倾向于把适用于给定的时间和地点的标准方法变成唯一允许的方法，他们就可以严重地阻碍一种合乎愿望的经济发展。他们妨碍了对新方法的试验，支持了地方企业垄断和劳动力垄断，由此他们应对高额的建筑成本承担部分责任，也应对住房短缺和过分拥挤负很大的责任。在以下的地方情况尤其如此，这些条例不仅要求建筑物符合一定的条件或者检验标准，而且预先规定了必须采用特定的技术。我们必须特别强调，比起后一类规格标准来，前一类性能标准意味着对自发的发展施加较少的限制，因而应优先考虑。后一类可能初看似乎与我们的原则更为统一，因为他们向当局赋予了很少的酌处权，但是性能标准所赋予的酌处权不是惹人生厌的一类权利。一项法规中所规定的某项给定的技术是否满足性能标准，可以由独立专家查核，而且如果出现了任何纠纷，它可以由法庭来裁决。另有一个问题有着某种重要性和难度，它就是是否应由地方或中央当局颁布建筑条例。在地方垄断的影响下，地方条例更容易被滥用，这也许有道理，而且从其他角度看，他们可能更容易起到妨碍作用。可能会存在强有力的论点，他主张制定经过慎重考虑的国家标准或者规范，而地方当局可以采纳他们，并可以任何适合自己的方式对之进行修改。但是一般来说，如果地方制定这些法规，地方当局之间的竞争能够较快地消除起这阻碍作用的或不合理的制约，而为全国或一大地区制定的统一立法则不然。八，联系到全国范围内工业区位的选择，这类由城市规划引起的问题很可能会在将来有重大意义。这一主题开始吸引了规划者越来越多的注意，而且正是在这一领域，我们现在最经常听到的论点是自由竞争的结果是非理性的和有害的。声称实际工业区位选择是非理性的，想当然地认为中央计划有可能改进它，这里究竟隐藏着多少真理？如果正确预见了这些发展，许多工厂区位决策就会是另一副样子，这当然是对的。而且从这一意义上，如果我们回顾往事，以往的决策就显得不甚明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借助那时的已有知识，我们可以指望做出一种不同的决策，也不意味着如果由一个全国当局来控制这些发展，结果就会更令人满意。尽管我们在这里不得不再次与一个问题打交道，即价格机制只能发挥不完全的作用，而且没有考虑到许多我们希望得到考虑的东西这一问题，但是一个中央计划者是否能像市场那样成功地引导发展，这更值得大家怀疑。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一角度来看，市场通过使得个人考虑那些他们并不直接了解而只在价格中反映出来的事实，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伊洛西对这些问题所做的有名的严谨分析的确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本书最重要的成果可能是它阐明了自由力量能够发挥有利作用之程度是多么令人吃惊。他然后继续阐述道，市场尊重所有的人类愿望，明察秋毫，无论他们是否有意，以及自由市场机制的运作对公益的贡献要比人们一般所以为的要大得多，即使存在某些例外。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请订阅加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